我請湯牧師來到正道，他的講題是克己復禮為人。請湯牧師。
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祈禱。主耶穌，我們多謝你，讓我們有生命氣息來到你的施恩寶座面前，我們要尋求你的面，求主這個時刻將我們每一個人隱藏在你自己的寶血遮蓋底下，你的聖靈自由轎灌運行在我們的心裡面，賜給我們柔和謙卑的心，讓講的聽的在你面前都能夠得著你自己話語的提醒和幫助。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垂聽我們的祈禱，奉禮救主耶穌基督得聖名求，阿門。在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廿二節，這段經文的故事的背景在哪裡呢？原來就是第十章的第一節。聖經這樣記載，他說耶穌從那裡起身來到猶大的境界並約旦河外，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裡，他又照常教訓他們。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有一班的人跟著他。耶穌由加百隆到猶大的境界並去到約旦河外的地方，他在那裡就一路行，一路去教訓那些跟隨他的人。就在那個地方，他遇到一個熱切追求永生的少年人，就有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廿二節這個故事出現。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廿二節整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講什麼？這個故事是講什麼呢？這件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講到有一個財主，這個少年人，他一時衝動的這樣很迫切的去尋找永生，但是當他明白了之後，耶穌解明給他聽之後，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他竟然原本很迫切的去追求的，但是最後卻是斷然的拒絕。為什麼？因為他不願意付上代價來到跟從耶穌。很簡單的一個故事，但是在這個故事的裡面，上帝藉著這段經文今日跟你和我講一個什麼訊息。上帝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就是天國的門是窄的，如果你想入天國是要努力才入到去的。耶穌講過一個事實，就是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所以我們要學習舍己的去跟從。永生是要付代价来到得着的，耶稣要求门徒要付代价舍己来到跟从，因为耶稣基督所给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是贵重的恩典。今天我选一个题目，都挺巧口惨手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人，是吧？不知道讲什么，稍后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不过其实如果你不爱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可以讲一个简单一点的、直接一点的，就是舍己跟从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看看这位少年人，这位财主是一个什么的人。这位少年人，这位财主是一个因为一时冲动而热切追求永生的人。在第十七节，不要盖埋圣经，其实每节圣经都有很珍贵的意思。十七节圣经讲过，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马可福音的作者很生动的这样将这个人那种的冲动，那种的迫切活跃在这个的文字的当中。马可形容他是什么？走来的。哇，真是舞鞋玩剧走，嘣嘣声就走来，来到耶稣的面前，跟着哭一声跪低，然后就擦耶稣的鞋，就说良善的夫子啊，称赞耶稣做良善的夫子。这些行为，这些动作的背后，其实呢他是很热切的想得到永生。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永生？在他心目当中，什么是永生？永生原来就是有上帝特质的生命，就是属于上帝的生命。如果上帝是自有永有永恒，会 永恒不变，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呢？永生就是好像上帝这样，是吗？如果永恒不变，如果上帝是良善、柔和、满有能力，是很有威严的呢？永生就是呢有这些特质。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吗？你的仔啊都有你的特质啦，你的脾气啊或多或少都传授了一些给他啦，是吗？是吗？真的哦。他不单有你 DNA 之外，他还因为你的表现呢他吸收了都几多的哦。永生就是这样。永生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永生不是死了之后才有的，有些人说你信耶稣得永生，说如果你不落功夫呢，样样都偷工减料，你信耶稣得水牛的，告诉你。是吗？冇咗上面个点啊，冇咗个环，我咪水牛咯，系嘛？永生唔系话我哋死咗之后先至上天堂，永生就系话天堂做咩嘢好啊？喺天堂有上帝啊嘛，有上帝嘅同在啊嘛，有上帝同在嘅地方就系天堂啊嘛，系咪啊？如果你喺地上嘅生活有冇永生嘅特质啊？有嘅、哦，上帝同你同在，你结满上帝嗰种嘅果子，你彰显上帝那种的荣美，你的生活就是天堂咯，你家企可以成为天堂的，不过我们要将它成为地狱而已，是吗？你有罪在里面，你有老我在里面，就变成地狱咯。永生不是死了之后就永生，当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上帝的生命，上帝特质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生长的时候，耶稣说他来叫人得生命，并且 得更丰盛，这种丰盛的生命一路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都可以享受永生。不过呢，在神学里面就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未完全得着。有一天呢，我们身体变化就可以完全得着了。永生换言之，在地上就是过着平安满足有上帝同在的美好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这个少年人这么迫切去想得着这一种的生活和生命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被耶稣的吸引。这个少年人被耶稣的人格、被耶稣的言论、被耶稣的教训、被耶稣的生命、耶稣彰显出来那种丰富的生命所吸引，所以呢他不单听闻，他用看到，他就很羡慕，他都想呢立翻份，希望呢上帝同在那种满有上帝特质的生活和生命在他生命的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被耶稣吸引。第二个原因是他不满。不满现状。他不满生活的现状。马太福音描述这个少年人是一个财主。路加福音描述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官。喂，照计他没什么也不满现状过，他有钱有面有权有势。还不是老爷爷、哦、还是少年人、哦。是吗？你说有钱有权有势，现在躺在医院插晒鼻喉的有什么用啊？不是、哦、他少年有为、哦、这个我仔成日羡慕，如果是李嘉诚的仔使乜读书啊？有钱有权有势又少年几大都玩啊，是吧？这些所有少年人都羡慕的，但是他有，为什么他不开心呢？他心灵仍然觉得空虚，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甚至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改变，他想寻求改变，他想得着耶稣那种的生命，所以他就跑到来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同埋称呼他是良善的夫子。他搏什么？搏耶稣帮他打通任督二脉，告诉他听得到永生的方法。还有他除了不单止不满生活的现状，他还不满意信仰的现状。他现在所有的宗教是一大堆条文礼仪规条，是不能够使他心灵满足的，所以他希望改变，希望更新，所以他希望寻求一种真实的宗教的信仰，就是享受有上帝特征生命的生活。最近呢听说有一个歌星、啊、天王歌星呢就洗礼，他呢就有很多见证，那些见证呢就在 email 里传来传去这样、啊、那我也八卦看了，那他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以为呢成就越大，自我存在的价值就越高， 当我拥有好多人人渴求的东西的时候，我却发现我的内心一无所有，心是空空的。我尝试用更大的成就来补充，但是招来的空荡的感觉更大，更加恐怖。就是这种对现状、对信仰的不满，催促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找永生。当然啦，即系有人话呢个歌星咧，呢个即系洗咗礼之后咧，就捐咗成千万俾教会。咁我个仔就话：哎呀，你嗰廿几人洗礼当中，点解冇一个呢啲咧？系嘛？咁咧，你嘅呢个抗堂美梦就可以成功啦。我话错嘅，教会唔系靠一个人捐，教会系教会嘅抗堂系要靠每个弟兄姊妹嘅出血，咬破手指滴啲血出嚟。所以咧，呢啲血混埋一齐，就能够建立上帝的灵工，所以你们将会有出血的机会。名利钱财不能够使人满足，不能够使人快乐，不能够使人有安全感，唯有上帝才能够满足人空虚的心灵。这个道理原来传道者所罗门王一早就告诉你了，在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上半节，唔怪得知咧，圣经话咧呢个人嘅聪明系空前绝后，以前冇，以后都冇，冇人有呢个人咁聪明。佢点样讲？佢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喺世人嘅心里面。如果呢个人嘅心灵咧，将上帝的永生摆在他的里面呢，这个人就刚刚满足了。如果人没有了这个永生，没有了上帝这种的生命，没有了上帝特质的生命，跟上帝没有关系呢，你的心都是空荡荡的。无论你失什么，失名利、权势、财富等等，你失满他呢，你都是空虚的。所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冚唪唥都是虚空，是吗？所罗门王是这么说的。你怎样才使虚空的人生成为充实呢？就是你整个人的拼图在个心里面，就是需要将永生塞入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信耶稣，我们来相信耶稣，我们来跟随耶稣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是不是呢？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明不明白耶稣是要我们付代价去跟从的呢？我们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上帝说我们得到永生，天堂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但是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现实是不是真的活在天堂的里面，还是我们天堂和地狱那两道门走来走去呢？我们对现状是不是不满？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不满？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不满？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不是好像这位少年的官一样，少年的财主的一样，只有一大堆的活动、规条、礼仪，不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满足，不能够使我们过平安、满足、喜乐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岁首的时候，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又更加去思考，我们是否得着那个属上帝的生命？我们是否得着那个有上帝特征的生命？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没有方法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舍己。这个少年人是什么人呢？是因一时冲动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永生的人。这个少年人得到耶稣解明他听的时候，他就明白，在理性上明白永生的人，在理性上面明白永生的财主。这个人一时因情绪来到耶稣的面前，嗌生嗌死要得着永生，是吗？在那里耶稣就在他头上淋一泼冷水，兜头淋落他那里。第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这样说？耶稣是要将他冷静下来，将这个人热纷纷的眼睛，在耶稣在世界，将他的眼睛提升上去，去到上帝那里，将他的眼目 挂在上帝的脸缸里面，他说除神以外再没有良善。你不要看我，你看上帝。如果永生是有上帝特征的生活，那上帝的特征是什么？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上帝的特征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还记不记得有个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怎么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这样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原来永生这种有上帝特质的生活是浸淫在爱的生活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属上帝特质的生活，我们有拥有一个永生，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命就活在爱的当中，弟兄姊妹就会彼此相爱，是吗？不是彼此伤害，没搞错，是彼此相爱，是吗？我们就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跟他这样说，在第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用十诫当中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的诫命，来到挑战这个财主，这个少年人的官。耶稣提醒他，上帝的属性就是爱，爱不是一种理论，爱不是一种空谈，爱是要付代价的实践。爱如果离开代价，爱是空谈。记不记得爱篇讲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什么？又不轻易发怒，又人家揼你，你又不要理他，不计较人的恶，是吗？不喜欢争议，不喜欢什么？瞓晒觉啦，不喜欢。唉，我都说是啦，是啦。所以呢，爱呢是要什么叫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 long suffer， 是吗？即是呢，你隔离那个呢，成日咁隔你呢，隔咗几十年，仲有几十年咁隔你，仲要忍佢，忍你好耐，忍你好耐，继续忍，仲笑笑口咁，我忍住你下咁喎。你咪咬牙切齿咁去忍住你，咁就唔系爱咯。唔识得爱人，点会识得爱神呢？其实耶稣喺第十九节嗰度嘅问题系要让呢个财主反省佢对同胞、邻舍、父母嘅态度系乜嘢？佢对上帝爱嘅命令实践有几多？你知唔知呢个财主点样回答啊？喺第二十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财主以为他明白，但是其实他不明白信仰的核心。财主从小都遵守的就是一宗教的礼仪规条，他只有宗教的外壳，没有宗教的实质。耶稣将当孝敬父母这个问题呢，问他是摆在他的问题的最后，就是质疑这个少年的官，你是不是将供养父母的那份的钱啊，你都奉献埋按住犹太人的律法奉献埋，而家你的爸爸妈妈同你冇关系，你由佢自生自灭啦，已经系咪咁样啊？佢又话我遵守了所有嘅律法。喺次经嘅里面有一卷咧，叫希伯来福音书啊。咩叫次经？即系唔摆圣经里面嘅吓，次经里面。咁咧，佢咁样描述呢个古仔啊，佢话。年轻的财主对耶稣说：主啊，我可以作什么善事才可以生存呢？耶稣就跟他说了，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再来跟从我。但是财主开始拗头，面色有些难看。主就对他说，你怎样说我已经遵守了律法和先知呢？因为律法上记载，当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看啊，你有很多的弟兄，亚伯拉罕的子孙衣衫褴褛啊，饥饿而亡，你屋企又有咁多美物美食，你竟然冇同佢哋分享。你话你爱上帝？呢位年青嘅少年嘅官，呢个财主，佢话佢已经遵守律法， 但是从信仰的真实来讲，他不是这样，他只拥有信仰的外表，而舍弃了信仰的内涵。这个财主以我从来没有伤害一个人来到夸口，耶稣却是跟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人如己，甚至舍己去爱。弟兄姊妹，耶稣爱我们是吗？不单止口讲，耶稣做给你看。每一个主日来到圣餐的桌前，去纪念耶稣基督擘饼和举杯，耶稣就告诉你，他的爱就是这样向你和我显明。所以耶稣这样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我有什么不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耶稣的帮助和他的宽恕？没有能够使我们和耶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不是一种礼仪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种外表的形式？我们是不是只是注重一种感受，而忽略信仰的真意和真理呢？而忽略去寻找这个信仰的真意去实践呢？司徒雅各说，你的信没有行为是死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说后后现代的社会的里面，全部人都讲感觉。你看少年人就知道，是讲 feel 的，你啱 feel 就是真理，不啱 feel 就不真理，是吧？是吧？信仰现在都是的，现在都追求 feel 的，哪里呢？比喻嗡嗡犀利呢，那里就嘴嘴声很多人的，是吧？哪里不比喻嗡嗡呢？不懂七旋斩啊等等诸如那些功夫呢，你呢就如果唱一些还是青年圣歌呢，那你真的买了啪啪啪啪啪的了。讲感受的年代，我们今天有没有明白上帝特征的生活永生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来实践？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对我们身边的父母兄弟亲友邻舍同胞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从来不懂爱人如己，然后我们说我有好多圣灵的充满，然后我又懂医病赶鬼，我好爱上帝。我们要小心。第三，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热切一时冲动热切寻求永生的人，这个不单止是理性上面明白永生的人，当他明白了之后，他是一个拒绝永生的人，因为他不肯付代价。第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向他发出挑战，要他用行动来回应。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轻易叫耶稣挑战你啊！耶稣挑战你是要挑战你去到死的，是吧？因为耶稣真的很想你死的，耶稣要你这个老我死了，以致耶稣的那个活的我才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这样你才有丰盛的生命。耶稣对他的挑战是向前的，是渐进的，首先是要你去，你动才行，然后你卖，卖完你的家财，然后你就分，然后你就来，然后你就跟从。跟从耶稣有什么好处？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窿，人子又没有枕头的地方，即换句话来说，耶稣是丐帮的帮主，是吧？行路都不会带多定银的，跟从他、哦、我财主来的大佬，有身份有面，是吧？又年少又英俊，是吧？跟耶稣真的跟他死的，没错，耶稣就要那些跟从他的人将老我舍弃钉死。最后的结果，那个财主当然不制了，是吧？当然不肯承受，不爱了。为什么这个财主不制？因为这个财主舍不得，这个财主不舍得。这个财主舍不得什么？这个舍当然舍不得和不舍得都不肯付代价了吧。这个财主舍不得财富，世间的安全保障。这个财主不舍得什么？不舍得自己揸惯 fit， 我的老我做主，是吧？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吃鱼翅，我就搵钱去买鱼翅。我喜欢吃鲍鱼，就喜欢去吃鲍鱼。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我从来没说吃鲍鱼吃鱼翅不好，以致你不请我去吃，你自己偷偷吃。讲明先，你不要只是看个外表，不搞个实质。那个不是那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说，财主过去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是吧？现在要他舍弃自我，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不舍得，他不舍得克己和舍己。在22节，他听见者说，脸色就变，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听见者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听见又明白啊，是吧？他明白，知道原来跟从耶稣要得到永生呢，要舍得，是吧？要舍弃。他明白了之后呢，他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地走了。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世界安全的保障很多，以致这种产业成为这个财主得到永生、天国安全保障的难助。如果上帝是一个人愿意将他自己的心思、时间、能力、精神都摆上去的，财产就是财主少年人的官的上帝。他心里面已经有另外的上帝，他不舍得将这个上帝抌了，他怎能够迎接一个新的上帝，一个使他丰盛生命的上帝？记不记得耶稣挑战过我们啊？他说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是吧？你不是爱这个就轻那个，我们又不能够侍奉世界，我们又不能够侍奉马门，又去爱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热切期望上帝那种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可以完全得着呢？但是我想想想，我们又不是完全得着，是吧？这样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我们好像这个财主这样，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舍得，有些东西我们是舍不得。你不要告诉我你们有什么舍不得，有什么不舍得，是吧？你不要告诉我，你自己想想。以致我们不肯付代价去跟从。马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廿二节，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后面，他自己做了一个小结，做了一个小结，就是在第十章的23到31节那里有两点。第一，就是在23节那里，他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是吧？那些骆驼的针眼比财主进天国更难。耶稣其实在这里呢，没有贬斥金钱的作用，他没有说呢，门徒不应该赚钱啊，门徒不应该有富贵富人，是吧？述教会的里面呢，应该都装晒那些穷人就啱㗎啦，是吧？不是喎，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呢，你将多余嘅钱俾我就得㗎啦。我好贪钱嘅，是吧？他没有咁讲。圣经没有讲钱是罪恶，圣经只是讲乜嘢罪恶？贪财是罪恶。耶稣在这里警告那些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的生命呢是不可能得着永生，以自我为中心呢是得着永生最大的难助，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上帝。另外耶稣有另外一个小结，就是那些他呼吁门徒去舍己跟从，那些愿意舍己跟从他的人呢，又得到赏赐的。这个赏赐不是来世的，这个是个赏赐是今生和来世都有的。这里看到这个永生不 是以后的东西，永生是现在就有的了。在28到31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 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是吗？那些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那些舍己的人不会落空。当这个结论讲完的时候，我就想起两个耶稣的比喻。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那些种子跌落这个硬土上面，是吧？石上面跌落，那些路旁的浅土上面跌落，个荆棘的丛林当中跌落，在好土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的心田是哪种土壤？我另外又想起耶稣讲过一个比喻，珍珠的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发现了一个地里面藏了一粒宝贵的珍珠，于是他就舍弃他所有的财产，卖了他，什么都扔了他，为就要得着这块地，可以掘那块珍珠。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那个珍珠？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廉价的恩典，不是你们信耶稣啦，你心情不好耶稣又使你心情很漂亮，不是你们信耶稣啦，你病又得到医治，不是你信耶稣啦，你耶稣就会给你Jackson，不是你就来教会啦，不用付代价，一个指头也不动耶稣就醒嘢醒嘢给你的啦。是的，耶稣都会是这样的，不过那个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舍己，就是将你的老我钉死。耶稣基督已经以身作则的为舍己立下美好的榜样。一段经文描述得非常透彻而且非常精彩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很熟悉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架上。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上帝的荣耀，他舍弃自己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罪人的当中，他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他为你我走上各国他，被挂在木头上，被人耻笑，被人掠口水，受尽羞辱。这个是一个榜样，完全的舍。以至保罗跟随耶稣，他这样宣告：我这个老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将这种老我舍弃，当个老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再舍弃，老我又回来的时候，他又钉死他，老我再复活他，他又舍弃，让目的就是让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成为主人，在他的生命里面话事。记不记得保罗当他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拦了他，有些先知告诉他，你不要上去啊，你上去耶路撒冷死定的。按照保罗的老我，当然不想死了，是吧？当然掉头走了。不过保罗愿意含住泪仍然上耶路撒冷，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保罗，乃是基督在他的里面活着。基督的旨意比他的心意更大，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客西马利园都这样讲过：如果是可以，请将这个苦杯挪开；如果不可以，让父的心意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所以耶稣这样呼召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好奇怪的，是一个谬误来的，好像错的，但是其实是啱的。那些很爱惜自己生命，又保啊，又这样啊，又那样啊，那些呢，耶稣说你就会失去生命的了。怎会啊，我保得这 么精力旺盛，我成日都看陈医师的，里里外外都保好的了，几好精神啊，怎会说失去生命呢？是吗？他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那些为他失去生命的人却在上帝的里面得着生命。写记将老我罪我丢弃，是得着丰盛生命的不二法门。不是基督教只是说，不是基督教讲这件事的，写记很多宗教都讲，中国的儒家都讲的。儒家思想说呢，写记是去到止于至善那个途径来的。所以孔子这样讲，他克己复礼为仁。什么叫克己？就克制你的邪情私欲，克制你的老我。根据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学说用什么克制？格物致知，读书，致良知，香港大学的校训嘛，是吧？然后呢静心，你的心要静，诚意，静心，心要静。如果心不静怎样？心不静是什么？他说心如果有所愤志，有所嬲，有所喜好，有所乜嘢，乜乜物物呢，你的心不静呢，你就心不在焉。有没有听过人家心不在焉？当然他的心在想着歪嘢嘛，就心不在焉咯。心不在焉怎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个心正，于是呢你行为就会正的了。儒家讲呢，慎独讲诚意，诚嘛，诚则明义，明则诚意，你不知道，不要理他讲什么。总之呢就修身，克制自己，复礼，恢复回周朝那种礼制。那种礼制是限制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然后呢彰显到那种爱的那种的品德。克己复礼就是人了，人了，仁爱的人，是吧？其实仁爱的人是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是爱嘛。人类的社会的能够进步是基于人类的互相相爱嘛，是吧？这个人亦就是等于那个人，你就恢复了人类那种的特质。基督教就是讲这些，克己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主，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让主居首位。个个讲完上来都是讲这套的啦。其实港台有什么新鲜事啊，是吧？所以大家 听完睡觉是啱的，因为这个末世是大家都厌烦纯正的真理，讲来讲去都是那三幅皮，有什么新鲜啫？如果一讲新鲜就被人说异端，是吧？恢复翻上帝创造世界时候赐给人的口灵气，良善的律得以彰显，克制自己，恢复上帝良善的律，就回复翻人类那种活出生人爱人德的生命，回复翻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形象。但是不同的宗教用不同的方法，是吧？儒家用什么？孔子说怎样才可以克己复礼，怎样才可以到人的地步？孔子说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天跌下来的吗？当然你自己要积功德嘛，要攻克己心嘛，是吧？你要靠自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慎独诚意，靠自己当然不行。每一个主日的圣餐就提醒你和我，唯独恩典，唯独救恩，唯独耶稣帮助我将我老我钉死，以致耶稣基督的新我，复活的我，在我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巴克，他说信仰这个字是源于希腊词的片语，信到里面去，入心入肺入肉入骨地信入去。信仰这个字就是信靠和依赖的交托。信仰不是相信，相信只这么简单，相信只不过是一种看法。信仰就不同了，不理你信仰是那架车、那架飞机、那粒药、那个医生，都是指你有一个行动，就是信到他，将他交托给那嚿东西。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仰是怎样？你信仰的光景是怎样？耶稣呼唤呼召你和我，舍己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有人说同台吃饭各自修行，是吧？对的。我都不能够担保我的仔我的女上天堂，我只能够确保我自己上天堂，是吧？我们的回应是怎样？耶稣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外貌，不是一种形式，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你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这种生命是要人付代价去跟从。所以潘霍华这个德国的神学家这样说，耶稣基督呼召每一个人去死，以致我们死了之后就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用一首的诗歌来回应刚才所听的信息。非我为主，
Timber